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，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。她们美貌绝伦，却是心机重重；她们温婉淑德，却是暗藏凶险。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。听众朋友，根据刘恋子的小说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《后宫甄嬛传之承欢》正在播出，请您收听。第八集。
如今皇上可是很宠她呢。
她很美吗？
不过尔尔，只是听说歌声甚好。
我微笑不语，小手指上三寸来长的银壳香米珠护甲不住地碰在手炉上。半晌，我对眉庄说，
皇上也是一时的新鲜劲儿罢了。再说了，即便如何宠她，阻止宫女进妃嫔，只能逐级进封，一时也越不过你去。
这个我知道，只是玲珑心里到底不快活。
玲珑还是无宠吗？
眉庄点了点头。
入宫那么久，皇上还未召幸过她。唉，别人成宠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个身份比她还微贱的宫女，他心里自然不好受。
想到临近宫那一夜独立封禄中的玲珑，他对哥哥的情谊，怕是他与我一样想要蓄意避宠。我试探着问眉庄，
莫不是玲珑自己不想承宠？
眉庄疑惑地看着我，
怎么会？他虽是面上淡淡的，可是总想承宠的吧，否则以他的家世如何在宫中立足？
你可知道他有无意中人？
眉庄被我的话唬了一跳，脸上一层一层的红了起来。
不可胡说，我们都是天子宫嫔，身子和心都是皇上的，怎么会有意中人？
我也窘起来，红着脸说，
我也不过是这么随口一问，你急什么？
眉庄仔细想了想，摇了摇头说，
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意中人，看他样子应该是没有的吧。
眉庄转了话题，又和我聊了会子别的，便回宫了。送走了眉庄，见佩儿端了炭进来换，我假装随口问他，
听说倚梅园里的宫女被封了更衣？
可不是，都说他运气好呢。听说除夕夜里和皇上说了两句话，初二一早皇上身边的李公公过来寻人，他答了两句便被带走了，谁知一去竟没再回来，才知道皇上已颁了恩旨，封了他做更衣了。
我微微一笑，果然是个伶俐的宫女，看来宫中是从来不缺想要跃龙门的鲤鱼的。说话间，锦溪走了进来，斜跪在榻前为我捶腿。见佩儿换了榻出去，暖阁里只剩下我和她，方才轻轻地说，
那天夜里小主也去倚梅园，不知可曾遇见旁人。
我伸手取一粒蜜饯放嘴里，
见与不见又有什么要紧？
锦溪微微一凝神，然后笑了笑，
也是奴婢胡想，只是这宫里张冠李戴、鱼目混珠的事儿太多了，奴婢怕是便宜了旁人。
我把蜜饯的盒吐在近身的痰盂里，方才开口，
便宜了旁人，有时候可能也是便宜了自己。
锦溪想了想，俯下头笑了。过了月余，玲珑还是没有侍寝，倒是那鱼更衣一月内连连受封，现在已经是正七品妙音娘子了。虽然已经是二月，天气却并未渐暖，竟又下起雪来。大雪下了一天一夜，
到了第二天夜里，雪才渐渐小了。小允子同小莲子在庭院里扫完积雪进来，身上都湿了，冻得直哆嗦，又忙忙地下去换了衣裳才又进来。小允子边围着炉子烤火边说，
有件稀罕事儿，小主还不知道呢。
怎么了？
今儿听敬事房说，皇上问起新入宫的小主们还有哪儿又未曾侍寝的，皇后娘娘在旁提了安选是小主和纯常在，又说小主病着，纯常在年幼，结果皇上翻了安选氏的牌子呢。
这是大喜，明儿我就和梅姐姐去恭喜蓉儿。
可不是，过了今晚安选氏就有出头之日了。
小允子看着我手里的绣帕笑了。
小主最应景，绣的黄鹂鸟可是安选氏最喜欢的呢，小主绣成一双黄鹂，明日就送给安小主贺喜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
我微微一笑，又低头去绣手帕上的黄鹂鸟。
锦溪，你听，怎的这么夜了还有车声？
启禀小主，这是凤鸾穿安车的声音。
我顿时愣住。
嗯，这个时候林荣应该去怡园殿侍寝了，怎么还会有凤鸾穿安车的声音？
凝神听了一会儿，隐约还有女子歌唱之声，歌声甚是婉转高昂。我侧耳听了一阵子，越发惊疑，
是妙音娘子。
这夜半在永巷高歌，可不合宫中规矩。
小允子说完就愣住了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怎么，妙音娘子会在凤鸾春恩车上？这
或许皇上是想先听了妙音娘子唱歌，安选氏既被翻了牌子，此刻一定稳稳当当在怡园殿呢。
一旁的浣碧为我理好丝线，忽然问，
小姐，你说皇上宠妙音娘子什么呢？就为她会唱昆曲吗？
要说唱昆曲，京城里多的是唱得好的角儿，她算什么呢？说实话，浣碧姑娘可比妙音娘子好看多了。
浣碧一怔，立刻啐了一声，
我哪有她那福气，也学不来她的气性。
屋子里突然静了下来，窗外呼啸凛冽的北风声和搅在风里一路渐渐远去的笑语之声，在后宫绵延无尽的永巷和殿宇间穿梭。不知为何，我只觉得脑中酸胀，便放下手中的针线对浣碧说，
那炭气味道不好，熏得我脑仁疼，去换了沉水香来。
小姐，这月份里的香还没拿来，已经拖了好几日了，明天奴婢就去回惠嫔小主去。
我心下明白，必定是内务府的人欺我无宠，又克扣奋力了。
梅姐姐已经为咱们担待的够多了，这些小事儿不要再去烦他，随便有什么香先点上吧。
是。
第二日我便知道出了大事，紧赶慢赶和梅庄到了玲珑的住所，尚未进院已经听得里头工人们的议论，
安选氏出身不高，又不得皇上喜欢，这辈子算是完了，
真可怜，要是我这样没侍寝就被送出怡园殿，我就再不见人了。
偏他还像个没事人似的，听小瞎子说皇上可不喜欢了，才一见安选氏的脸就说他木着脸，连笑也不会，只会怕得发抖，皇上没了兴致，赶紧请了妙音娘子去。
我也说呢，安选氏又不是什么角色，又这样没福。
我与梅庄实在听不下去，急匆匆走进去，工人们吓得噤声，梅庄瞪了他们一眼，
小主就是小主，容不得奴才议论，如果有人敢背后贬损自己的小主，我会立刻回了皇后把他轰出宫去，记住了吗？
奴才明白，奴才不敢。
梅庄径直拉了我进去，玲珑正在低头坐在窗下绣花，神色从容，宝娟则忧心忡忡地陪在旁边，见我们进来了，宝娟连忙请安，
惠嫔小主吉祥，婉贵人吉祥。
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了？
玲珑苦笑了一下，
是我自己不中用，见了皇上天威就害怕的发抖，惹得皇上不高兴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一想到华妃这样凶，我怎么能不怕？你看梅姐姐和田贵人，这些日子一直被华妃叫去密绣宫，说是学着磨墨好伺候皇上，可是哪天不磨上一两个时辰，磨得手腕疼。
华妃的性子也不过这样罢了。
我抱住玲珑的肩膀，心疼地问，
没事吧？我都好，连累姐姐们挂心了。
梅庄想要安慰又说不出什么，只拉着玲珑的手说，
没事，以后会好的，咱们还有的是以后。
姐姐们还有以后，我已经没有了。
我心中酸楚，却无言安慰，只是良久握住玲珑纤瘦的手，想以指尖仅剩的一点温度温暖前程冰寒的她。连着几日春寒反复，我夜来便坐着做针线，锦溪点了炉火，又给我披了一件外衣。
小主一直在做针线，也该抱着暖炉暖会儿。
如今天还冷着，内务府备下的过冬衣裳不够，差不多的都得自己动手，难道我还拖累你们吗？
浣碧叹了口气，很是无奈。
哎，晌午我按小姐的吩咐去给安小主那里送糕点，谁知安学士那里也做针线呢，说月历不够用，好歹叫内监们送出去换点银子。同时公平妙音娘子就风光得很。
别背后多议论，哪个宫里不做些针线贴补开销呢？好歹咱们手里还松动些。浣碧，你赶紧封些银子送去给安玄师那里，开了春做衣裳又是一笔开销。
浣碧答应着匆匆出去了，才走至门外，忽然惊叫了一声，
呀，纯常在，您怎么独个站在风里，怕不吹坏了？快请进来。
我听得有意，忙起身出去，果然是纯常在独自站在宫门下，鼻子冻得通红，双颊却是惨白，只呆呆的不说话。我急忙问，
纯儿，怎么只你一个人？
纯常在闻言只慢慢地转过头来，眼珠子缓缓地咕噜转了一圈，脸上渐渐有了表情，却忽地哭出声来。
哼，婉姐姐，我好害怕。
快进来，慢慢告诉姐姐。晶晶，拿暖炉来，让纯常再暖暖身子。品儿，你去弄奶羹来。
热热的奶羹喝下，纯常在才缓过神色，慢慢向我道出原委。
昨晚上送石美人回宫，谁知道石美人宫女手中的纸灯笼突然被风吹着燃了起来，正巧妙音娘子坐着凤鸾春恩车驶了过来，驾车的马见火受了惊吓，惊着了妙音娘子。
人没事吧？
妙音娘子真没什么事，可是她不依不饶的，石姐姐就回嘴了几句，语气上是有些生气，妙音娘子竟然让叶廷令把石姐姐关进了报室。
我闻言不由得一惊，报室是废黜的妃嫔和犯了错的宫娥关押受刑的地方，石美人继位被废黜，又不是宫娥，怎能被关入报室？
有没有去请皇上和皇后的旨意？难道皇上和皇后都没有发话吗？
纯常在茫然地摇了摇头，拭着泪说，
他妙音娘子说区区小事就不用劳动皇上和皇后烦心了，惊扰了皇上皇后要拿叶廷令试问。
妙音娘子没有帝后手令，竟然私自下令把宫嫔关入报室，骄横如此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我的唇角慢慢漾起笑意，转瞬又恢复正常。如此恃宠而骄，言行不谨，恐怕气数也要尽了。我安慰了纯常在一阵儿，命小莲子和品儿好好送了他回去，也真是难为他， 小小年纪就要在宫中受这等惊吓。第二天一早，梅庄与玲珑早早就过来了，我正在用早膳，见了他们便笑着说：
好灵的鼻子，知道锦溪做了上好的牛骨髓茶汤，便来赶这么个早场。
整个宫里也就你还能乐得自在，外面可要闹翻天了。
我抿了口茶汤问：
怎么连你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？
姐姐可听见昨晚的歌声了？
自然听见了，妙音娘子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歌声甚是动听。
梅庄默默不语，半晌才开口：
恃宠而骄，夜半高歌。他竟私自下令把曾与你同住的石美人打入了报室。
那是好事啊。
好事？
梅庄微微蹙眉，玲珑也是一脸疑惑。我微微一笑说：
他骤然祸宠，已经令后宫诸人不满，如此不知检点，恃宠而骄，可不是自寻死路吗？自寻死路总比有朝一日逼迫到你头上，要你自己出手好吧。如此资质尚不知自律，可见愚蠢。这样的人绝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，你大可高枕无忧了。
说着我举起杯递到梅庄面前：
如此喜事还不值得你引进此盏吗？
话虽如此，皇上还没发话惩治他呢，何况他与华妃交好。
那是迟早的事，昨日之事已伤了帝后的颜面，乱了后宫尊卑之序，就算华妃想保他也保不住，何况华妃那么聪明，怎么会去趟这滩浑水？
这时玲珑接口说：
恐怕他如此得宠，华妃面上虽和气，心里也不自在呢，怎会出手助他？
说罢玲珑也举起杯来：
玲珑以茶代酒，先饮下这一杯。
梅庄这才展颜接过茶杯：
如此盛情难却了。
果然到了午后，皇帝下了旨意，放石美人出报事加以抚慰，同时责令于氏闭门思过一巡，褫夺妙音封号。虽然还是正七品娘子，但是差了一个封号，地位已是大有不同了。时日渐暖，因为一向太平无事，我也渐渐减少了服药的次数和分量，身子也松泛了些，时常在唐离宫附近走动。出唐离宫不远便是太液池，这里碧波如顷，沿岸垂杨匝地，我逗留了几次甚是喜爱，回去后便命小莲子小允子在附近扎了一架秋千。这日下午的天气极好，天色明澈如一潭净水，漫天飞舞着轻盈洁白的柳絮。我独自坐在秋千上，一脚一脚地轻踢纷繁落下的杏花，流珠一下一下轻推那架秋千架子，熏暖的和风微微吹过，轻柔的像小时候娘抚摸我脸颊的手指。
小主今天的兴致很好呀。
此情此景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，刘珠去取我的箫来。
是。
刘珠应一声去了，我独自荡了会儿秋千，忽觉身后不知何时已多了一道阴影，忙跳下秋千转身去看，只见一个年轻男子站在我身后，穿一袭海水绿团服便服，头戴赤金簪冠，长身玉立，风神朗朗，面目极是清俊。此刻他正目光炯炯地打量我，我脸上不由得一红，屈膝扶了一扶，不知该怎么称呼，只得保持着行礼的姿势。静默半晌，脸上已烫得如火烧一般，双膝也微觉酸痛，只好窘迫地问：
不知尊驾如何称呼？
那人却不作声，我不敢抬头，低声又问：
不知尊驾如何称呼？
哦， 请起。
我微微抬目瞧他的服色，他似乎是发觉了，连忙说：
我是清河王。
知道他是清河王玄清，我更是窘迫，嫔妃只身与王爷见面似有不妥，于是退远两步，欠一欠身说：
妾身后宫莞贵人甄氏见过王爷。
你是那位抱病的贵人？
内宫琐事不知王爷如何知晓？
他微微一愣，立刻笑了起来。
我听皇嫂说起过，除夕的时候皇兄问了一句，我正巧在旁。
听他这样说，我才放下心来。
身子可好些了？春寒之意还在，怎么不多穿件衣裳？
有劳王爷费心，妾身已经好多了。
我正想告辞，刘珠捧着箫过来了，见有陌生男子在旁，也是吃了一惊。我连忙说：
还不参见清河王？
刘珠急忙跪下行礼：
奴婢参见清河王。
男人一眼瞥见那翠色沉沉的箫，含笑问我：
你会吹箫？
闺中无聊，消遣罢了。
可否吹一曲来听？本王甚爱品箫。
这妾身并不精于箫艺，只怕有辱倾听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之《承欢》，剧本改编袁婷，演播导演宋娟，后期制作侯新全。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，玄灵由王秋明饰演，沈眉庄由张碧玉饰演，安陵容由张歌饰演，皇后由王欣饰演，华妃由喵喵饰演，崔锦熙由刘以彤饰演，解说任怡杰。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。听众朋友，本集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之《承欢》播送完了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